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陈欣兰。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0篇跟121篇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在讲到的开头，我想要先做一个小的见证，讲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8年前，我住在香港，过着早出晚归的日子。每天早上，我跟我先生，我们两个人搭火车到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，我们整天研究写作。到了晚上9点半，我们才手牵手走回家。为什么要走回家呢？因为呢，走这90分钟的路是我们一天唯一的运动时光，所以我们很看重这一段时间。我们所住的学者访问宿舍在靠近九龙地铁站3分钟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环境非常的混乱，因为正在新建高速铁路，从九龙通往广州，所以那个地方活像一片大工地，工程进度天天都有进展，因此工程围篱天天都不一样。所以当地的居民呢，知道该怎么走，外地人就不敢靠近了，尤其是到了夜晚一片漆黑，我们这些当地的居民熟门熟路的知道如何走路回家，如何进出那一段复杂的地方。有一天，我们整天的研究写作出奇的顺利，到了晚上9点，我先生跟我们的研究进度都到了一个段落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提早半个小时回家。快到家的时候，四下昏黑，我们忽然听见后面有人用浓浓的中东腔的英语向我们问路。我们转身一看，是一对50多岁的中东夫妇。香港的天气是潮湿、高温、炎热的，没有想到那位男士竟然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而那位女士虽然穿着露肩的小礼服，可是脚上竟然踩的是高跟鞋。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又累又热又狼狈，一看就知道是迷路的观光客。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夫妇手牵手，不像是个坏人，所以他们鼓起勇气问路。他们是到九龙参加宴会的，宴会完了之后，他们应该呢往天星码头那里去，搭小渡轮回香港他们的酒店。可是这一对夫妇走错了方向，竟然来到了四下昏暗的九龙这一块地方。他们迷路了，所以向我们问路。我们很热心地告诉他们继续往前走，经过一个很复杂的地下道，出了地下道就可以看到九龙地铁站了。他们匆匆道谢，匆匆离去。当我们夫妇走到地下道的时候，发现这一对中东夫妇迷路了，他们走不出那一个复杂的地下道，而且呢，在地下道里研究地图。因此，我先生跟他说，我们都是顺路的，可以为他们带路，带他们到九龙地铁站。他们很高兴地跟着我们。我们走出了很复杂的地下道，继续往前，路越走越黑，路越走越暗。所以呢，我忽然听见他们夫妇在我们后面吵起架来，大声地吵着说，跟错了人，怎么会越走越黑，越走越乱呢？好熟悉的语音，好熟悉的语感啊，他们说的是当代希伯来语，原来他们是以色列人。 因此，我就回过头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以色列人啊，我听见你们在讲当代希伯来语。”他们两个人吓坏了，大叫了起来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说：“我学过一点点。”“谁教你的？”我就指一指我先生，是我先生教我的，他是教圣经希伯来文的。这一对夫妇呢，忽然呢松了一口气，放心了。他们笑起来了。他们说：“我的那位女士就说，我的父亲就是以色列的拉比，对于圣经的一点一画了若指掌。他活到98岁，3个月前才过世。”这一对夫妇呢，跟我们呢感到很热络了起来。我们四个人好像一见如故一样。这位女士坚持跟我先生走在一起，一面走一面问，她要探一探我先生的底，要知道我先生知道多少希伯来文的事情。而这位男士就跟我走在前头，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说：“谢谢你们帮助我们。”他用英语向我道谢：“谢谢我们的帮助。”我在心里想，他应该谢谁呀？他应该谢谁呀？所以呢，我决定用希伯来语对他说话，给这一对整个晚上饱受惊吓的惊弓之鸟，给他们压压惊。我就用希伯来语对他说：“Esa inai el heharim mei ein yabo esrei esrei mei im adonai osei shamayim vaaretz。我要向山举目。”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这位男士听见了以后就大叫起来，对他太太说：“他会背我们的圣经。”我笑着跟他说：“不但会背，我还会唱哎，我会唱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儿也不睡觉。”我就唱了起来。这位男士好开心，他好开心的就跟我大声的唱着，因为这一首歌是所有犹太人从小就会唱的一首歌，是一首舞曲，唱的时候呢轻快，而且呢载歌载舞。我们两个人呢一面走一面唱，这位女士在后头听见了，她也大声的唱起来，我的先生。当然也跟着一起唱，这首诗是我先生教我唱的。我们四个人忽然变成了一个诗班，我们四个人忽然变成了一个 a cappella 的诗班。我们的歌声回荡在黑暗的九龙夜空，我们轻快的脚步走向九龙地铁站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到了九龙地铁站，一个高大、华美、明亮的一栋建筑。在明亮的灯光下，这位男士很严肃的、很感激的朗读了一首希伯来现代诗。诗的意思是这样的：神的子民在黑夜里迷路了。神派天使为他们引路，我们四个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。当我们夫妇陪着他们两个人搭着很长很长很长的电扶梯往下，要去地铁站的闸口的时候，这位先生掏出了一张名片送我们。要我们下一次到特拉维夫的时候，一定要去看他们，一定要去跟他们聚聚。我们看了那一张名片，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卖钻石的人，他们是珠宝商，他们来到香港参加国际珠宝展，他们来卖钻石来的。所以，我们很高兴的。把他们送到了地铁站的闸口，看着他们进入了地铁的车厢，我们挥手跟他们再见，说：“特拉维夫见，特拉维夫见。”这两个钻石商，他们的店在特拉维夫， 他们的分店在德国的杜塞多夫。真没有想到，真没有想到，在一个黑暗的夜晚，神派两个基督徒为两个犹太人引路。因此，我跟我先生恍然大悟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整天研究写作那么顺利的原因。原来神能兴起万事万物，为爱他的人效力。我今天的题目是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这个题目呢，出自上行之诗，诗篇121篇的第一节。要读懂诗篇121篇，先要读懂诗篇120篇。诗篇120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一首。诗篇120篇，我们先来把它念一遍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我寄居在米色，我寄居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，他们就要征战。这是诗篇120篇的经文。诗篇120篇呢，作者是一个神的百姓在苦难时代的一个代言人，他用这一首诗道尽了神的百姓散居天下，无国无家，寄人篱下的悲哀跟痛苦。神的百姓寄人篱下，由于生活习惯、信仰对象、人生观、价值观都跟当地的人迥然不同，屡屡遭人陷害跟排挤，内心惊恐害怕，却又无法自救，困苦至极，性命难保。性命难保。所以第一段呢，诗篇120篇我们要讲寄人篱下太惊恐，寄人篱下太惊恐。我们先要讲属天身份神纪念，属天身份神纪念，神在约中在乎你，神在约中在乎你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神的百姓无国无家，好悲哀，可是他们还有神，他们的身份是神的百姓，跟神之间有立约的关系。虽然世人轻蔑他们，可是神却重视他们，神很在乎他们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选择以耶和华为神，当我们决定专心敬拜独一真神，单单敬拜他，专心跟随他，神就以我们为他的子民。这是一个约的关系，神很在乎。神是守约的神，他守约向我们施慈爱。神关心他百姓的际遇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是信靠神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人生在世，难免遭遇挫折、困顿，难免碰到天灾人祸，难免遇见大而可畏、好像过不去的难关。然而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，神的百姓遇到了急难，向神开口祷告、求救的时候，神在乎，神在约中在乎你。你的哀嚎，神听见， 神很重视你开口向他所求的。下面我们要讲致命灾难，神翻转。这个致命的灾难，神翻转，因为神把你放在他的心上，神把你放在他的心上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这个诗人呢，回想那可怕的经历，那一个想要把他置于死地的武器是什么呢？原来想要把他置于死地的武器，竟然是说谎之人的嘴唇，竟然是搬弄是非的人的舌头。恶言能伤人，恶言能害命。暗地的重伤，公然的毁谤，都会要人的命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沦为奴隶的约瑟，沦为奴隶的约瑟就被说谎的嘴唇陷害，下到监狱里面去了。贵为宰相的但以理也曾经被诡诈的舌头所陷害，被丢在狮子坑里面。神的百姓因为谎言的伤害，吃尽了恶人的苦头。守约的神垂听祷告，出手搭救，他用行动拯救他的百姓，让这一位饱受惊吓的子民死里逃生。所以诗篇124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说，以色列人要说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给活活的吞了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。我们好像雀鸟从网罗里逃脱，网罗破裂，我们逃脱了，我们得帮助。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是的，神把属于他的人放在心上，我们的事就是神的事。下面我们要讲毁灭之灾谁造成？这个毁灭的灾难是谁造成的？我们先要来讲所受伤害，神在意。你所受到的伤害，神在意。因为神在鉴察人世间，神在鉴察人世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这位死里逃生的人，劫后余生，他痛心疾首，又气愤难当。可是他是一个无国无家的人，寄人篱下。敢怒不敢言，所以只好诉诸上帝的审判。他请上帝来审判这一件事，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因为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因为原来万物。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开的。因此，我们舌头上的话，神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原来，神在鉴察人世间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下面我们要讲害命冤屈，神追究，神追究。神以公义来裁决，神以公义来裁决。诡诈的舌头，说谎的嘴唇，要给他什么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那一些肆无忌惮、用恶言伤人害人的人，应当受到严厉的制裁。出言伤人的人，应当被杀；出言毁灭别人的人，应当被毁灭。勇士的利剑能刺穿顽强的敌人。罗藤木的炭火是熊熊燃烧、烈焰长久的炭火。 这个诗人在义愤填膺当中，说出恶人应该会有的下场。下面我们要讲花果飘零，神不舍，神知你受的惊吓。诗人告诉我们，他花神的百姓花果飘零于何处？我寄居在米舍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，他们就要征战。神的百姓，神的子民，到底花果飘零于何方呢？这些无国无家的人，日子有多么难过呢？所以诗人告诉我们，神的百姓分散在应许之地之以外的东西南北。应许之地以外的东西南北，米色在巴勒斯坦的北方，靠近黑海，那里的居民野蛮、强悍、情绪冲动，对于非我族类充满敌意，很难相处。基达在巴勒斯坦的南方的阿拉伯旷野里，那里的人性格剽悍，好战好斗，蓄意争吵，存心闹事。他们都拒绝跟敬拜独一真神的人和平相处，他们故意制造事端，常常误会丛生，冲突连连，麻烦不断，让神的百姓苦恼有惊吓，惶惶不安，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陷害，摔落在死亡的陷阱里。所以呢，言语故意不和睦，但我发言，他们就要征战。言语故意不和睦，是多么令人伤心、头痛、不知所措。不晓得弟兄姊妹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有没有碰过这一种言语故意不和睦的人？你一发言，他们就要征战。有一个小男孩问他的父亲说，爸爸，战争是怎么导致的？战争是怎么发生的？他的爸爸就回答说，哦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吗？好像是德国人侵略了比利时。这时候他的妈妈就插嘴说，把真相告诉孩子，是有人受到谋杀才发生的。这时候这个父亲呢，立刻扯着嗓门说，是我在回答问题，还是你在回答问题呀？孩子的母亲一气之下呢，就冲出了餐厅，用力的把房门一摔，砰的一声，关上了房门。当房间停止震动，房内一片不安的沉寂。于是儿子对爸爸说，爸爸，你不用告诉我战争是怎么开始的，现在我已经知道了。言语不和睦，言语不和睦，小则撕裂人际关系，重则伤人害命，真是太可怕了。祷告蒙神垂听，逃过一劫之后，逃过了这个致命的无妄之灾，神的百姓好像惊弓之鸟。劫后余生的他痛定思痛，他做了一个坚决的决定，他决定从今天开始，他要把生命用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，就是敬拜神。他要过最有价值的生活，他要过最有意义的人生，因此他毅然决然挥别外邦。他加入了朝圣的队伍，他奔往心中最向往的圣殿而去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的儿女处在挑剔、争闹、强悍、好斗的人世跟环境里面，让神的儿女痛苦不堪。可是这时候，神就催促他的儿女奔向神的怀抱，紧紧亲近神，得着属天的安慰与力量。 神兴起环境，催促他的儿女痛下决心，脱离地的残垒，奔向神的怀抱，忘记背后，前去朝圣，展开上行的人生。我们一起呢来看，挥别悲愤的事，远离争闹的地，避开好斗的人，迈向朝圣的路。现在我们要来解释一下上行之事的上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我们来讲一下以色列人对于上与下的观念。以色列人的世界观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，若是从别的地方到耶路撒冷，或者是从别的地方往应许之地去，他们就说要上耶路撒冷，要上去得那地。如果是从耶路撒冷到别的地方去，就用下这个字，所以讲到下耶利哥，下埃及去，要下巴黎，下到台北，下到波特兰。上行之师是朝圣者从世界各地长途跋涉，赶赴坐在锡安山上的圣殿，参加大节期的敬拜。他们一路向上攀行所唱的诗歌，这个诗歌呢，诉说朝圣者从心灵深处对神的渴慕，讲到朝圣者对圣城的向往，讲到敬拜神的时候内心的喜悦与收获。上行之诗也被称为登阶之诗，那是因为祭司从内院往圣所去侍奉神的时候，要登上15个台阶，每登一阶唱一首诗，所以上行之诗也叫做登阶之诗。神的百姓挥别了外邦，朝耶路撒冷而去。这个朝圣的旅途一路上并不好走，路途漫长又艰辛，漫长又艰辛。如果是从北方的米色而来，朝圣者要穿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，还要渡过两条大河，并且要翻越重重的黎巴嫩山脉，才到得了圣地。如果是从南方基达而来，朝圣者就要穿越大而可畏的阿拉伯大沙漠，才能抵达圣地。一路上地理景观单调荒凉，而且呢，必经的道路崎岖难行，路上又有盗贼出没。这一些盗贼都知道朝圣者身上带着粮，带着钱去朝圣，所以这些盗匪会宰割这一些朝圣客，而且白天烈日曝晒，干渴难当，夜间温差很大，酷寒侵袭。走在这一种艰苦卓绝的道路上，对于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都是极大的磨练跟考验。在汗水跟泪水的交织之下，朝圣的美梦何时能够成真？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朝圣客累得垂头丧气，疲乏困倦，不经意的抬起头来一看，发现地理景观不一样了，地理景观不一样了，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锡安山，朝圣的美梦即将成真，朝圣之旅的目标就在眼前，大家都喜得不敢相信，我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所以下面要讲遥遥望见锡安山，遥遥望见锡安山。我们把诗篇121篇的内容读一遍：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们先要讲朝圣的心智，神嘉许，所以神在一路上都在帮助我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看到了锡安山，所以朝圣客呢，高兴的呢，自我反思，扪心自问，平凡如我，哪里有力量克服万难，抵达终点呢？软弱如我，哪里有力量奔抵圣山，敬拜神呢？是谁帮助了我实现朝圣的美梦？是谁扶持了我，让我化不可能为可能呢？所以第二节他就自问自答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要讲感恩的心灵，神悦纳，神又大能帮助我。所以呢，这个诗人知道，他知道答案，原来神用造天造地的大能帮助了我，领我来到圣殿参加大节期的敬拜。所以在敬畏跟感动中，这个诗人深深地体认到，上行的人生因神而展开，上行的人生是神赐给我的。他们抵达了神的家，所以我们下面讲平安抵达神的家，平安抵达神的家。我们要来回顾一下，他回顾得着神的帮助，他回顾原来是神坚定了我的脚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这个朝圣客他到了圣殿，他好高兴，他要做见证，他要向那一些犹豫不决、裹足不前的朋友们做见证，鼓励他们也要，既然心动，就要用行动来加入。心动加上行动，展开上行的人生。所以他做这个见证说，神没有叫我们的脚摇动，保护我们的必不打盹。原来呢，天路历程不好走，是神帮助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踏上朝圣之旅，来到圣殿敬拜。整个的旅程充满了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在烈日之下，我们没有体力不支昏倒；在烈日之下，我们没有中暑昏厥。我们呢，在整个旅程中，我们也没有碰见盗匪的伤害，我们没有被吓到腿软，所以是神在全程看顾，绝无失闪，因此我安然抵达圣殿，实现敬拜神的心愿。有一位年老的家教会长辈告诉我一个故事，这位年老的家教会长辈，他们从前传福音的，他们聚会的地方在陕北的窑洞，在窑洞里面做礼拜。主日清晨，弟兄姊妹搭着公交车，从四面八方的来做礼拜。主日，公交车的班次非常的稀少，发车的时间也不固定，而且呢，公交车上常常挤满了人，以至于过站不停。有一个主日，一群姐妹们终于等到了一辆公交车，发现上面人并不多，是可以挤上去的。可是没有想到呢，公交车呢过站不停，让这些姐妹们呢气得跳脚，看着车子扬长而去。所以这几位姐妹看环境，她们就怨主怪主，发怨言，他们跟主说，主啊，你是不是看我们不配蒙恩，不配得着今天主日崇拜的信息，他们就在发怨言。 可是呢，又不甘心回家，因为回家的话呢，会被不信主的家人嘲笑，所以呢，他们只好继续待在车站等。可是真的没有想到，还不到10分钟，就来了一辆空车，所有的姐妹们都欢天喜地的上了车，而且每个人都有位置坐，所以他们坐在车上很开心的赞美主。车子走了半个小时，来到大山沟的旁边，他们往山沟下看去，才发现前面那一辆车已经掉到大山沟下面了。原来神让这一辆车过站不停，神拦阻他们上这一辆有货的车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姐妹呢，这一群姐妹呢，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。他们到了教会做见证，全教会的人都明白了“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儿”这个真理，所以全教会的人同时大声的赞美神，同时的在喊着“哈利路亚”，因为声音太大了，以至于窑洞上面的泥土都落了下来。所以第四节说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儿，也不睡觉。原来呢，昼夜稳当，一是神在负责，神的保护最周全。人的体力会有所不足，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会软弱。人的看顾也难免疏漏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会枉然警醒。所以是神的保护。第四节经文称呼神是保护以色列的，保护以色列的。神的看顾不分时间，不分地点，神时时看顾，处处看顾这一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人。神的保护最稳当，神的保护绝无失散，白天不打盹，夜里不睡觉。下面我们要讲云柱火柱神鹰庇，神的遮蔽带给我平安。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伤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所有敬拜神的人都知道，当年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家，往应许之地走去的往事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过了大海，然后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旷野是干旱疲乏、无水之地，让人焦躁困苦。可是神的百姓却蒙神的恩待，一路上看顾有加。白天，神用云柱引导他们前行，骄阳烈日之下，云柱好像天空中的一把大伞，遮盖着神的百姓，使得神的百姓不致晒伤，也不致中暑。夜间酷寒之际，云柱里面有火闪烁，不但带来了光明跟温暖，又能驱赶野兽，使神的百姓不致遭害。神是保护者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右边是保护者的位置。大卫就曾经说过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致摇动。神的保护最到位，神的保护最靠谱。下面我们要讲敬拜的心愿神成全，敬拜心愿神成全，神能创始有成终。所以第八节说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一趟朝圣之旅，从寄居之地出发，到抵达圣殿，一路上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信得过神的人，经历了神时时看顾， 处处看顾的恩典。当我们敬拜神的心愿付诸行动的时候，神怎么会不悦纳呢？所以说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是一个属灵的宣告，是一个信心的看见，一个令人心欢喜、灵快乐的属灵看见。今天早上最后一段，我们要用祷告来回应经文，用祷告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。我们一节一节的来。主啊，我立志活出敬拜的人生。主啊，请助我活出敬拜的生命。主啊，请以创造的大能帮助我。主啊，助我奔向你喜悦的道路。主啊，请定睛在我身上看顾我。主啊，请来到我身边与我同在。主啊，没你的允许，谁也害不了我。主啊，人生旅途上请来帮助我。主啊，艰苦人世间请来保护我。神听见了我们的祷告，现在我们一起低头闭目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守约施慈爱的主啊，人生旅途上请来帮助我，艰苦人世间请来保护我，让我的人生就是一首上行之诗，紧紧亲近你，真心敬拜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谢谢各位，上帝赐福你，看顾你，保护你和你的全家都平安。神与各位同在，谢谢。